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从这个屏幕上可以看到基督徒的大使命，这是我们的第二次分享。今天分享是如何传福音。我们基督使命教会从建立到现在大概有2年的时间。那么从第一次的主日崇拜到今天还不到2年。在瘟疫当中，几乎一夜之间，神几乎关了全地所有教会的大门，我们的教会也不例外，我们教堂的大门也被关掉。那么从去年的3月份到现在，我们一直在网上进行崇拜。那么刚刚开始崇拜不到半年，我们就转入了网上的聚会，可以说我们的教会是在疫情当中成长起来的。在疫情当中，我们了解到不少的教会网上的崇拜人数减半甚至更少，有的教会网上崇拜的人数减到不到1/3。我们教会因为刚刚建立，人数很少，但是感谢神，我们绝大多数的弟兄姊妹并没有离开，依然一如既往的在网上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一颗感恩的心，敬畏的心，来报答我们主的爱。我们在一起虽然不能见面，但是我们彼此相爱的心仍然我们能够看得出来，我们是彼此相爱，彼此劝勉，彼此搀扶，我们不离不弃，我们跟随主走到了现在。同时也很感恩，在这么艰难的环境当中，还有新的弟兄姊妹加入我们教会，有的新的慕道友来到我们当中，然后决志信主，成为我们的弟兄姊妹，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们非常清楚神对我们教会的一个引领，在我们教会当中的心意，我们也清楚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这是教会建立之初我们非常清楚的一个意象，我现在打出来，就是生命更新，以人归主。我们在上次我们分享过，生命更新就是教会要把弟兄姊妹们带到神的面前，真正用圣经真理教导，使弟兄姊妹们活出主所喜悦的真正的生命。引人归主，那就是传福音。所以作为教会来说，这是两条线，这两条线缺一不可，一个都不能少。如果教会只注重人数的加增，却忽略了真实生命的建造，这个教会迟早会世俗化，最后可能会沦落为不过是一个俱乐部而已。如果教会只看重所谓的生命建造，忽略了传福音，最后所建造的生命难免会落入不温不火、不冷不热、对灵魂冷漠的这样一个光景。这两种情况都不是神所喜悦的，都是违背神的心意的。其实这两种情况也正是今天地上教会的可怜光景。这个在启示录里面，耶稣基督写给七个教会的信，最后一封信里面就谈到了末后这个世代教会一定会有这样一个光景。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上次我们分享了基督徒的大使命的第一个主题是为什么要传福音？为什么要传福音？那么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是主的命令，从而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也就是说，你只要信主，只要是基督徒，就必须传福音，没有其他选择。四福音书，就是四个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还有约翰福音，都记录了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说给门徒的话。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比较仔细，认真的去看四个福音书的结尾，那就会发现传福音是何等重要的事，主耶稣在传福音上是何等的牵挂。我们在上次的分享当中分享了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当中结尾的两段经文。 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就最后一章，临近结尾时候，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和他的门徒留下的话。那么一个人要离开，那说的话一定是最重要的，那主也不例外。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在马可福音同样快结束的时候，耶稣基督向他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不同的福音书记载了，都有了这样的记录。同样在路加福音快要结束的时候，路加福音的24章46到48节也记录了同样的内容。说又对他们说，是主耶稣又对这些门徒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这也是刚才我们所读过的那个信息经文。那同样在最后一卷福音书约翰福音里面也记录了，在倒数的第二章，约翰福音一共有22章，倒数的第二章21章21节，主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那下面紧接着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天父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完成这个救恩的使命，耶稣基督完成了，他确实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来成就了救恩。那么同样，神要耶稣基督也要照样差遣你们，这个你们是当时的门徒，也是指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包括我们。那差遣我们干什么呢？那就是传福音。所以我们从这四福音书，我们主耶稣这么重要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来，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传福音，没有借口不去传，没有理由不去传，而是必须传。除非你放弃基督信仰，你只要信主，只要信主，我们这个在地上能活一天，我们都有这样一个责任去传福音。那传福音的大使命是主耶稣颁给历世历代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信徒的，并不是单单给我们教会的，只是我们教会领受了，我们就要去行动，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我们之所以反复的讲这样一个传福音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现在是时候起来了，弟兄姊妹该起来了，我们教会该起来该行动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真的不太平，灾难频发，不停的这儿出现问题，那儿出现问题。所以我们要为神发声，要向众人传递分享救恩之大好的信息，让我们的亲人，让我们的朋友，让我们的左邻右舍，认识的不认识的，让更多的灵魂能够被主得着。弟兄姊妹，我刚才说这是个多灾多难的世界，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需要福音，世上有那么多的灵魂需要拯救。当你我看到灾难当中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转瞬消逝的时候，突然就不见了，人就没了，我们怎么能不难过呢？尤其在此国内的河南那一带发这个洪水，其实不止河南那一块地方，我们从那个视频里面，从发的图片里面看到那么多很年轻的很小的孩子，就是转瞬之间人就没了，这是做梦都想不到的。我们不仅为他们失去性命难过，更为他们的灵魂担忧。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们的灵魂是归向什么地方，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信主了，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基督徒。保罗说，不传福音就有祸了。真的，我们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因为我们不传福音而没有听到福音的也有祸了。我们使命教会不能不去传福音， 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一定要去做。那使命教会的弟兄姊妹不能看着灵魂沉沦而无动于衷，我们绝不能做自私的基督徒，不能做单顾自己享受神的救恩而对其他的灵魂冷漠无视。如果说哪一个弟兄姊妹啊，因为我讲这样的传福音的信息不断的去讲，心里面不舒服或是有抵触这种心理，那我真的建议去到神面前好好的审查，我们的生命是有问题的。教会不完全，但我们教会绝不会违背真理讲讨好人的道理，绝不做违背神心意的事啊！这是我们在起初建立教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宗旨啊。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我会向弟兄姊妹们去讲当时从神领受的，我那儿有一个 PPT 都很有完整的记录。所以我们不会也不会因为个别的弟兄姊妹有这种抵触的心理而放弃真理，放弃传福音，我们不会这样做。我们真的盼望来到使命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真正愿意寻求神，愿意被主改变，愿意为主摆上，愿意做主基督的精兵，愿意在神的正道上一辈子走下去的同路人。弟兄姊妹，无论环境如何，无论阻力有多大，福音我们一定要传，必须传。好，我们先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今天再次把你的信息来传递给我们，向我们使命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显明你的心意。主啊，我们真的有时候软弱，我们有时候胆怯，甚至有时候不知道如何去传，就求主你来光照我们，向我们来显明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你告诉我们，你刚强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真能够谦卑下来，愿意把你的好消息传给更多的人，就求主来指教我们前面的路。我们一切都仰望在主你的手里，因为我们是你手里面的器皿。感谢主，求主来使用以下时间来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既然我们知道传福音是神的心意，是主耶稣基督的命令，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所以我们要传，我们必须传。我也相信弟兄姊妹们都想传，都愿意传。那究竟如何去传呢？怎么传才有果效呢？那其实平时啊，有不少弟兄姊妹传福音的时候，包括也可能包括我们自己，许多时候传了半天，讲了半天都没能把福音讲清楚，有的讲了半天也讲的根本就不是福音。我们心里面确实想传福音，但是我们讲不清楚，传了半天还不是传的福音。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福音。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什么是福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上次稍微提到过。那传福音具体传什么呢？其实在刚才我们读的信息经文里面，这路加福音的24章46到48节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以主耶稣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传悔改赦罪的道，这是核心。基督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等等等等。那从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最后说给门徒的这些话，我们可以看出，福音的核心是神的救赎，是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传福音不讲耶稣基督，甚至不讲神的救赎，那么这个福音就不完整，甚至是有问题的。主耶稣是神，世人都犯了罪，但是为了拯救世人的灵魂，他选择了亲身以人的样式进入这个世界，他道成了肉身，就变成人的样子，受死埋葬复活。那他在十字架上为信他的人做了赎罪祭，他一次献上 永远有赎罪的功效，凡信他的必有永生，这就是福音。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是成就 神的救恩，这个救恩是面向全人类的，但是最后如果不信他的人，那么得不到这个救恩，与他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主耶稣为在十字架上受死是为信他的人受死的，谁信他我们就得着了。这个内容前几天我在 教会的群里面发过，那崇拜结束以后呢，我会再发一次，请弟兄姊妹们把它保存下来，经常看一看，这就是核心，这就是福音。所以我们在传的时候可以 围绕这一个你展开，结合其他自己的见证去传给那些更多的人。所以传福音呢要传对，传福音就是传悔改赦罪的道，悔改指的我们，赦罪那是神，所以这是两个方面的。如果我们悔改了，神不赦我们罪，那么这我们得不到救恩，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要悔改神就赦免。如果是神愿意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不悔改，这也不可能，所以这两方面缺一不可。那传福音就要讲罪，就要悔改。为什么悔改呢？我们有错了，所以要讲罪，讲救赎，救赎就是赦罪。如果传了半天都没有讲到罪，不讲救恩，传的与福音一点关系都没有，或根本就不是福音，那对方即使是信了，他所信的也不一定是真正的耶稣基督，可能是你在他心里所勾画的一个耶稣。我有一次听一个牧师讲，他就讲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呢，都有一个耶稣，而我们的心里面耶稣不一定一样，有时我们就把那个耶稣我们自己改变了。有人认为说耶稣只是啊赐恩典的神，只是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喝的，有的弟兄姊妹把耶稣看成这样一个耶稣，有的是认为耶稣基督就是来改变我们生命的，也赐给我们恩典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所以我们如果传福音传不对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把它没有把它带到一个真正的耶稣基督面前，虽然最后可能把它带到了教会了，但是没有真正带到主的面前。如果再加上教会的教导跟不上，或者是有问题，我们可以想象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光景。这是当下不少的信徒传福音存在的问题。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容易只讲信主以后今生的好处，却不讲罪，因为有罪神才救赎。所以传福音如果不讲罪，那我们即使也提到了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那也是苍白的，轻看罪也就轻看了神的救赎，轻看了救主。如果我们所传的福音里面没有提到罪，没有提到神的爱，没有提到神的救赎，没有提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担罪在受死埋葬第三天是复活，那么我们所传的福音就不是完整的福音，甚至不是真正的福音。我们所传的可能就带有属世的功利色彩，与只注重今生的需要，教人如何获得幸福的这个出世之道就没什么区别了。那只有非常清楚罪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罪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危害，罪是人生所有负面问题的罪魁祸首。清楚，只有耶稣基督才是解决罪的，才能解决罪的问题，人才能够真正认识到救恩的重要性，才会珍惜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恩典，才愿意真正的向神认罪悔改。所以这个罪非常清楚，我们一定要讲清楚，不要担心他接受不了，只要他愿意听我们就去讲。我们下面还会这个问题继续去探讨。如果我们仔细的留意四福音书，我们还会发现主耶稣是传福音最好的榜样。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注意到没有，我们看圣经呀，那真是一个宝藏，我们永远 挖掘不透，永远挖不到底。我们从这个角度，我看到神给我们一个亮光，从另一角度，神还给我们亮光，所以我们就反复的读，神就会我们不断的把亮光给我们。所以我们发现耶稣基督是最好的一个传福音的榜样。那我们现在看看耶稣基督是如何传福音的。在路加福音的5:17-26，讲了一件事。一天呢，耶稣在教训人的时候，有几个人抬着一个摊子，就要到耶稣面前让耶稣医治，因为这个摊子摊了好多年了。他们抬这个摊子呢，因为人太多挤不进去，进不了这个家门。那他们怎么办呢？就上了房顶，把瓦踩掉以后，把这个摊子呢就坠下去，坠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那么耶稣基督从这儿就看到这些人的信心，不仅看到这个摊子的信心，也看到抬摊子自己人的信心。那么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就对这个摊子说了一句话，说你的罪赦了。这是路加福音的5:20。我们看到这儿，耶稣基督没有说是你的病好了，而是说你的罪赦了。主耶稣没有直接医治这个摊子的病，而是赦了他的罪。那么旁边的有一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在跟前，他们是不怀好意的，他不是真正到神面前听他的道的，而是找毛病的，找把柄的。我们今天也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人就是做这样工作的，就是挑刺儿，不是去寻求真理，找毛病。我们是希望找毛病，找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他不是的。那么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就议论，他们议论呢，耶稣基督知道，因为他是神，他知道他们想什么，知道他们说什么。那么耶稣基督就对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说，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那么赦罪容易呢，让起来行走容易呢？在我们看来，那是因为赦罪是看不见的，那赦罪可能容易，让他行走，如果他起来行走不了呢，这个恐怕很难。我们世人可能会这样去想。那么下面耶稣就说，但要教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也就是说，对耶稣基督来说，这两样都不难，他有赦罪的权柄。那么在这里面，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解决罪的问题远远比身体得医治更重要。我们今天就是我们得了病以后，我们就到神面前啊，去切切的求啊，痛哭流涕的去求，求神医治，这个没错，我们应该为自己的身体去求。但是我们不要光顾求自己的身体得医治，更求主来医治我们里面的灵里面的那个伤，让我们的灵能够干干净净的到神的面前，这个更重要。解决罪的问题远远比今生得好处更重要。说摊子的罪解决了，病也自然被医治好了。那经上说，于是这个摊子就拿着褥子回家去了。那对于已经被主医治好了的人，主耶稣也总是提醒他们要离开恶罪恶，不要再犯罪。那么在约翰福音的5:1-18，约翰福音的5:1-18也记述了主耶稣医治了一个瘫了38年的病人，一个人瘫了38年。那主耶稣把他医治好以后呢，就对他说，怎么说的呢？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意思就是说，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了。这言外之意，这个瘫的病是因为犯罪得罪神而得的，现在痊愈了，那么就不要再犯罪。如果再犯罪，那么遭遇的比这个更加厉害，那不仅仅是瘫，可能还有别的问题。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如果还故意犯罪，神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真的，神是公义的神，神是不开玩笑的神，他说过话一定兑现。所以在这儿就看得很清楚， 我们痊愈了，就不要再犯罪。我们生命被神得着了，我们到神面前了，我们就不要再回到这个埃及，回到世界上。在约翰福音的8章11节，当时提到一个行淫的妇人，这个行淫的妇人呢，被这个犹太人就抓起来，就带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怎么办。他们是透过这一个来试探耶稣，给耶稣找他的把柄。按道理作茧成双嘛，应该把那个男的也带过来，但是他没有，就把这个妇人带过来。那么带过来以后，主大师问，跟他们说了一句话，说你们谁认为谁没有罪，就可以定这个妇人的罪，可以用石头打他。结果这些人一个一个灰溜溜的都走掉了，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是身上有罪的，不圣洁的。那么人都走完以后，耶稣就对这个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基督也不定他的罪，不定他的罪不是因为他没罪，但是他有罪，神不定他的罪，就是赦了他的罪了，把你罪赦掉了，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像这样的很多，我们从这儿可以知道，主耶稣知道这个罪的危害，也是为了人的罪，道成肉身，他来到这个世上来解决罪的问题的。所以他在教导的过程当中，总是不留情面的指出人的罪。那弟兄姊妹，在你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毫不加掩饰、不留余地的指出对方的罪呢？可能我们很少，因为我们不好意思，怕触痛对方。其实我们如果真正的指出他的罪，效果会更好，因为人都有那个弱的一点。我们下面会讲这个问题。那传福音要讲罪，讲神的怜悯、神的爱、神的公义，讲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那现在我们知道了传福音要传什么，那么应当如何去传才有果效呢？更有效果呢？我们分享的第二个方面，如何传福音。我们知道那个射箭，那个打那个靶子要射靶心，射箭射靶心，那传福音呢应该直指人心。那在传福音上，现在流行着一种错误的导向。如果弟兄姊妹信主多年，如果你去的教会比较多的话，我想大家都有这方面的一个经历。就是什么是错误导向呢？过分的看重关系。有人就教导说，我们传福音之前要把关系建立好了，跟他把关系建立好了以后，然后传福音。那其实关系建立好了以后，对方就真的能接受吗？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事实上，建立好的关系，对方也未必就接受。我想大部分弟兄姊妹应该有这样的经历和感受。我们周边有不少关系很好的朋友，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关系好去接受我们向他传的福音。我们以前也别人可能也向我们传福音，关系也很好可能，但是我们当时并没有说，哎，我们俩关系好，那么你传了我就信吧，没有这样事。而且主耶稣，我们刚才看到他跟那些人又是第一次见面的，没有是第一次见面，好，我们先拉关系，先吃吃喝喝，关系处好了，我们再耶稣基督再传，没有。圣经里面没有这样教导，那么为什么我们就这方面的错误的导向呢？这就是用人的办法来代替神的办法。我们一定要在圣经里面，我们找方法、找依据，就像耶稣基督他那儿传福音，我们就看怎么传。下面我们仍然去看耶稣基督怎么去传。那么还有一种现象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喜欢兜圈子，拐弯抹角，然后扯了半天还没有讲到点子上，还没有讲到罪，没有给对方机会思考自己的生命问题。我以前也常常这样啊，就是好像是啊兜一个圈子，然后把它慢慢引进到话题里面，不好意思直截了当，最后把 时间错过了，那个热度降下来了，时间太长了，都不愿意去听。我们也发现那些没有信主但是愿意来教会了解的慕道友，就是有的还没有暂时不决定信主，我来教会了解了解。那么这些慕道友当中有的很好，一直确实寻求，但是有一些其实大部分的有一个本能的倾向，什么倾向呢？就是不愿意将基督信仰与自己的生命联系到一块，不愿意做这样联系，认为这个信仰与这个我的生命没有关系，与我今天做什么工作什么没有关系，他不愿意联系，是什么回避？他可以跟你海阔天空的谈任何问题，就是回避自己是谁的问题，害怕触及那个心灵深处最脆弱的地方。传福音不是靠关系，拐弯抹角也不行，那究竟怎么传呢？我们还是回到圣经，看看主耶稣是怎么传福音的。说我们这遇到问题，我们在圣经里面找答案。如果我们听到的那些与圣经是不合神的心意的，不合圣经真理的，我们需要考虑了。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我们会发现耶稣基督不是拉关系套近乎，不是漫无边际的兜圈子，而是直截了当，直指人心，直面挑战，不给对方逃避的机会。我们下面看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提到了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打水的故事。这个撒玛利亚呢，这个妇人呢，每天在 中午最热的时候她去井边打水，为什么呢？因为她不好意思在早上晚上凉快的时候，因为早晚凉快的时候大家都会去井边打水，最热的时候大家都不去，所以她就是在这个最热的时候她去，为什么呢？因为她这个里面不干净，她现在有一个，我们下面会提到，不是她的丈夫，她是感到羞耻。那么这个耶稣在井边就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在传的时候呢，这个主耶稣就对妇人说，你如果知道和你说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那妇人不明白这个活水的意思，就说，先生，请把这个活水呢赐给我吧，那叫我永远不用这么远过来打水了。你如果把这点活水给我以后，我就不用这么大热的天来这儿打水了。那可见这个妇人呢不明白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个活水的意思。这个时候耶稣话锋一转，把话题引到了妇人自己身上，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你这里来。有时候我们发现，在读福音书的时候，耶稣基督那个说的话好像是突然就是没有按照这个门徒或者其他人所问的去回答，而是好像是所答非所问。其实耶稣基督有更多的一个心意要告诉他，这个时候说是你去把你丈夫叫过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正是这个妇人生命当中最脆弱的地方。那妇人说什么呢？我没有丈夫。主耶稣说，你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耶稣基督对这个妇人也去那之前没有做什么了解调查，因为他是神，所以他知道这个妇人的情况，他没有丈夫，而且现在跟他同居的不是他的丈夫，没有结婚，所以耶稣基督就直接说，那你把你的丈夫也叫到这里来，直接就触及他这个生命的这个最薄弱的地方。人是骄傲的，你不触及他最弱的地方，他永远感到自己了不起，但是你不管有多骄傲的人，你把那个他心里最深处那个最弱的地方你点到他，他一定会软下来。所以人听福音必须谦卑下来，那带着一个骄傲他无法去接受的。所以这个妇人就被 耶稣基督直接命中了这个生命当中最要害的地方。主耶稣的提问很突然，好像是在接这个妇人的伤疤，直接在这个伤口上再次撒盐一样。但是这样做很有效，促使妇人不得不直面自己和自己的罪，所以他要真的要愿意得到这样一份恩典。最后真的是这个妇人是耶稣基督到了撒玛利亚传福音的第一个人，第一个得到救恩的这样撒玛利亚人。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也讲到了一个故事，是一个少年财主的故事。这个少年财主呢，有一天来拜访耶稣，他来拜访的目的是想从耶稣那里得到一个确据。什么确据呢？就是靠着守律法也可以进永生得永生。当财主回答说他从小就遵守了一切的律法之后，就在遵守律法上是挑不出毛病的，好像是个完全人。同样在这儿，耶稣主耶稣话锋一转说你还缺少一件。他以为自己做得很好了，守了全律法了，摩西律法他都做到了，但是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这一下就触动他了。那我缺少哪一件呢？然后耶稣说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去变卖他手里面所有的分给穷人。因为财主最看重钱财，钱财就是他心目当中的偶像，所以主耶稣的问题看上去刁难，却是财主不得不面对自己根本无法超越的东西，那就是这个钱财看得重，他舍不得自己手里面的钱财卖掉以后把这个钱送给别人。这个打破他靠行为得救的这个幻想。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记载了一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和耶稣谈到的问题。一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半夜三更来探访耶稣，为什么半夜三更探访呢？为什么不白天呢？这里面肯定 有问题。因为这个尼哥底母呢是法利赛人当中，他是一个律法师，在那里面也是一个 有官职的有地位的人，他白天见耶稣呢他觉得面上过不去，所以还又想去见耶稣，所以半夜三更偷偷的在别人看不见的时候去探访耶稣。探访耶稣的时候，主耶稣没有和这一位很有地位的官员寒暄一番或者侃侃而谈啊，终于这么有地位的人来过来了，好像看得起我，然后啊寒暄呀，然后去东拉西扯，没有，而是单刀直入，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直接就跟这个官员说，跟尼哥底母说，人如果不重生就不可能见神的国。为什么是耶稣基督这样去讲呢？他知道这个尼哥底母的来意，所以直接向他宣告是尼哥底母呢不得不面对自己真实的生命。什么呢？是如果不仰望耶稣不仰望神，就是从肉身生的，是必死的。弟兄姊妹，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圣经里面非常非常多，四四福音书里面，我们不妨在读的时候去留意主耶稣怎么传福音。我们不能否认我们在许多时候都很火热，都愿意传福音，但也不否认我们却常常是凭着血气传，凭着自己的主观意愿去传，而没有很好的在圣经里面去寻找答案，寻找方法。这是我们现在好多弟兄姊妹的问题，有了问题以后不去读经，不去在圣经里面去找，圣经里面可以找到我们人生当中所有问题的答案。真的 你不信你去试，你有任何问题你仔细去读经，一定会读到能够把你问题解决的神的话。主耶稣是我们传福音的最好的榜样，射箭射靶心，打蛇打气冲，不兜圈子，直截了当，单刀直入， 直面挑战，初始对方必须面对真实的自己。这就是我们传福音当有的方式和态度。弟兄姊妹，记住了，我们就这样去传，不要怕对方接受不了，不要太顾及所谓我们说尊重是有的，但是我们这样直接了当的去传，不是不尊重，而是我们正看重他的生命。不要不好意思，因为一个人只有对自己的罪有清楚的认识，他才会对十字架上的救恩有强烈的渴望。只有对自己无能的这个本相全然的承认，他才会谦卑下来，对主耶稣有强烈信靠的需要。如果一个人不认为自己有罪，他就不需要这份救恩。如果他不认为自己无能，不认为自己有限，而认为自己很有本事，在普天之下他没有做不了的事，他也不可能谦卑下来，他对耶稣没有这样强烈的需要。所以实际上任何一个看上去很强势，看上去很有能力的人，他在他的生命的里面一定有非常非常弱的地方，我们就要抓住，你抓住他就可以制止人心。那主耶稣向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传道的时候，一开始也说了几句话，就喝水啊什么，要引出这个话题，很快。为什么呢？要了解这个妇人的需要。所以我们也是，我们谈的时候，我们在谈，从他的每一句话里面，我们去捕捉信息，看到这个人的需要，然后在这个人最弱的地方，我们来直截了当。在我们心里有了谱，知道传福音要传什么，也知道如何有的放矢的去传，那下一步应该如何做呢？那肯定是走出去，到人群当中。走着去这一步可不容易，这是很难的一步。因为什么？因为传福音是属灵征战，一定有黑暗的势力在暗中阻挠，魔鬼撒旦不会让我们轻易的把福音传给人。拦住我们传福音的障碍非常多，最主要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心理障碍。我们的心理障碍实际上撒旦也在里面来做文章。比如第一，有的弟兄姊妹认为传福音很羞耻，不好意思去传，认为传福音感到羞耻，耻于开口啊，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还有呢，认为哎，传了也没有什么效果，传了以后他也不信，干脆就不传了。这样弟兄姊妹是把这个结果看得太重。还有一种呢，是太骄傲，有的地方太骄傲，觉得那个人看不起那个人，那个人不配得到救恩，那个人他本来就该死该灭吧。特别是我们恨的人，得罪我们的人更是如此，不愿意把福音传给他，觉得对方不配。还有一种情况是，总是认为我们自己没有预备好，还说我还没有预备好呢，等我预备好了再传。什么时候才算预备好呢？耶稣基督从来没有教导说你预备好了再去传，而是耶稣基督带着门徒带着三年，在一开始带的过程当中，是一边带领他们，一边训练他们，一边让他们传福音，而走出去，两个两个走出去。这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可以看到。所以我们是一定要克服这些障碍。这些障碍如何克服，我们放到下次来分享。弟兄姊妹，传福音就是神的救恩，就是传神的救恩，不是用今生的好处吸引对方，而是要把人最真实的需要告诉对方，要讲罪，讲主耶稣为什么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复活。传福音不仅要传对的福音，还要用对的方式，应当像主耶稣基督那样，不兜圈子，不拐弯抹角，不靠关系， 要直截了当，大刀直入，直指人心，直面挑战，不给对方逃避的机会，促使对方思考生命当中最根本的那个问题。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动起来。现在全球灾难频发，人心惶惶，无所适从。这个是传福音的大好机会。即使神降下这些灾难，神的用意非常清楚。如果我们读旧约，再读到新约，神降下这场瘟疫，降下这些洪水，神的心意很清楚。神不是故意跟人对过不去，是因为这个世界变得太恶了，这个世界太坏了。不比当年神用硫磺火从天降下来烧灭的毁坏的那个索多玛俄摩拉好多少。那么神降下这些灾祸，就是来警醒世人，让世人能够知道神愿意救他，同时也让教会能够看到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我们应该起来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如果在这场河南的洪涝灾害当中死的那些，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如果他们听到了福音，如果他们得救了，那么即使死了以后，他们灵魂被神得着，再跟神在一起，那好的无比。但是我相信死的人当中大部分可能没有这样一个盼望。如果这里面有我们的亲人，我们心里面一定非常非常的难过。即使没有我们的亲人，我们看到那些图片，看到那些视频，我们心里面很揪心，很难过。所以我们就真的要传。如果不传，我们真的有祸了。不仅我们有祸，而且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也有机会从我们口里面听到福音，我们没有传，他们也有祸了。这个祸最后神一定找我们算账。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就试一试，弟兄姊妹都出去试一试，试着操练自己，在传福音当中学习传福音，不要等预备好了再去传福音。在传的过程当中学习如何去传，你只有在传的过程当中才知道怎么去传，会越来越好，越传越熟练，越传越不害怕。那究竟具体怎么传，我们发到下次我们一块来分享。好，我们感谢主，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再次赐下这样的信息，让我们知道传福音是何等的重要，因为有那么多的灵魂还在等待着救恩领导他们。主，就求你来兴起我们，让我们的心火热起来，求主把我们里面那团火 点燃点旺，让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负担，有这样一个使命，来把你这样大好的信息传福音给近处的远处的人，给我们的亲人朋友左邻右舍。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常常的软弱，我们有胆怯，主你怜悯我们，就求主你接过我们的信心，你加给我们勇气，加给我们能力，能够开我们的口，让我们能够把你的福音 传出去，也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不过是主你手里面的器皿。我们传福音，我们是为主摆上，我们知道我们传福音，主你在我们当中，你与我们同工，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感谢主，就求主你来使用使命教会，你复兴使命教会，你也使用使命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起来传福音，做见证，引人归主。我们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主，下面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主题信息。主啊，我愿奉献我自己。